所以另外一句话大家要记住啊，金刚经里面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个要把它记起来，这个是那个金刚经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还有金刚经里面有另外一句话我觉得也很好，热以色降我，以因生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降如来。大家记不记得这句话？热以这个色身来降我的话呢，你永远降不到释迦牟尼佛。如果用你因身来求他的话呢，也没有见到如来。所以热以色降我，以因身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降如来。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能去执着，不能执着有一个相，这个相只是给你一个启示，你不要把这个相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接下来我们讲讲这个金刚经啊，与这个般若经它的关系哈。这个般若为大乘佛法的纲要，这个般若经是我们大乘佛法的纲要。大家要知道佛教里面有大乘佛法，有这个小乘佛法，那么大乘佛法呢以般若思想作为它的纲要。那么金刚经扮演什么角色呢？金刚经为般若之中心，所以这个般若思想是大乘佛法的纲要，那么金刚经呢又成为这个般若思想的中心。为什么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道理。第一呢，就是大乘修行以六度为要，我们修行大乘佛法要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最后要成佛，一定要广行六度。所以这个六度是妄恨之根本，一切的修行大乘佛的修行方法都离不开这个六度。六度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六波罗蜜，这是我们大乘菩萨修行最基本的。那么在六波罗蜜里面呢，以什么为重要呢？以般若作为指导，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智慧就是般若。那么这六度里面呢，前五度要以这个般若智慧作为指导。如果你布施没有智慧的话呢，那么你想帮人家，到最后呢就越帮越忙。所以佛教里面呢，就是你要帮人家，你要有智慧，怎么样帮人家会更好。持戒也是一样，持戒你要懂得怎么样持戒。持戒呢不在于这个形式，而是在这个意义。你要知道为什么释迦牟尼我们要制定好的这个戒律，那么他的精神所在是什么，要学的这个精神。所以布施、持戒、忍辱也是，我们忍辱的话呢，有时候你什么东西啊，你都不明白，你只是忍你都不明白，那这也不对。你要有这个道理，要懂得化烦恼为菩提，把这个烦恼痛苦的把它转化了，用这个智慧把它转化了。不然的话就变成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就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就变成说哦，现在我们有这个力量，好，希望说有一天我来报复你。暂时是忍的，可是你心没有做到这个忍。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这个忍呢，就是说不但外表你要忍，同时呢内在呢你要把这个烦恼化烦恼为菩提，把这怨气要把它化了，要明白，用你智慧去了解，哎，为什么会现前会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生的都需要这个智慧。因此说大乘修行以六度为要，那么六度呢以这个般若作为指导，因此呢这个六波罗蜜，这个智慧波罗蜜是非常重要的。讲到这个般若啊，般若有三种般若。第一种般若呢就是闻智般若，通过这个闻智来了解佛教里面这个智慧啊是什么。那么第二种般若呢就光照般若，光照呢就通过禅修，通过的生活体验啊，到最后知道这个般若智慧是什么。那么第三呢就是实相般若，这个实相般若就比较抽象了，就是你要有这个闻智般若跟光照般若作为基础以后，那么你才能够得到这个实相般若。这实相是什么呢？实相无相，无所不相，实相没有固定一个相，但是呢世间所有一切法都离不开这个实相。在这个大智论里面也这样讲哈，在佛经里面有一部非常重要的论哈，叫大智度论。大智论这样讲，叫般若波罗蜜是诸佛母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十方三世一切佛都是以般若作为他的母。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般若的话呢，他没办法成佛，也就是他没有般若智慧呢，他没办法广修这个六波罗蜜。 所以通过六波罗蜜到最后呢，自利利他，自求求他，求行圆满，到最后才能成佛。所以呢，这个般若波罗蜜是诸佛之母啊，诸佛引发为师啊。那么这个佛为什么成为佛啊？我们佛教里面讲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释迦牟尼佛也记住这个心，我们凡夫也记住这个心。那为什么释迦牟尼现在成佛了，阿弥陀佛现在成佛了，药师佛现在成佛了，我们现在凡夫众生还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受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引发为师，我们是以这个忘情忘识来思想一切东西，来认识一切东西。所以呢，我们现在所想的，我们现在所思维的，都是用一个希望识，用一个情识，用我们这个第八阿赖耶识，这个染污识来认识这个世界。那么佛就不一样，佛用清净心来光照一切世间所有一切法。所以这里面讲说诸佛以法为师，一切诸佛以这个法作为他的师父。那么这个法是什么呢？法者即是般若波罗蜜啊。所以这个法是什么？法就是般若波罗蜜。在佛教里面呢，有两个名词很重要，你们要记得，一个是法，一个是相。这个相就是我们现在现前的所有一些现象，表面的现象。这个法，那么这个道理就深了，不但呢看得到的看不到呢都叫法。所以这个法里面，我们佛教讲佛法无边，这个法所包含的是非常多。所以呢，诸佛以法为师，就在一切法里面悟到一切都是缘起性空，没有自性啊。所以呢，以法为师，法者什么呢？法者是般若波罗蜜。般若就是一个智慧，波罗蜜是什么呢？就到彼岸，就是如果我们有这个光照般若，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生死烦恼的此岸到达清净快乐的彼岸。所以此岸彼岸呢，只在一念之间。有了般若智慧的话，当下你看了现前所有一切东西呢，你都可以得到自在。但如果你没有这个般若智慧的话呢，你看到现前的所有东西呢，都有障碍，都有对待，都有分别，都有烦恼。所以呢，佛教里面就是一切法呢，只在一念之间，善恶好坏，天堂极乐，就在一念之间。所以这个法是非常重要了，法就是般若波罗蜜。在这个大般若经，我们佛教里面有小般若一个大般若经。那么这个大般若经里面这样讲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啊，是诸菩萨摩诃萨母啊。这个摩诃萨菩萨后面加一个摩诃萨，摩诃萨就是大，大家知道。你看像我们说啊，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这个就是说大菩萨的意思。摩诃萨这个是梵文，翻译我们中国话就叫大。所以在大般若经里面讲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是诸菩萨摩诃萨母。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呢，不单呢是这个一切诸佛之母，同时的也是诸大菩萨之母。为什么呢？能生诸佛啊，所有一切佛都是从这个般若波罗蜜而产生的。摄持菩萨能够摄持所有一切菩萨，所以呢，无论是菩萨也好，是佛也好，他要修行，他要种果，要种到啊无上众等正觉，到最后呢，一定要修般若波罗蜜。因此呢，这个佛法呢离不开这个般若。当我们在讲佛法中呢，一定要讲到这个般若智慧，不单是普通佛法，乃至于这个大乘佛法、小乘佛法，一切的教义均来自于般若，就是佛法、大乘佛法、小乘佛法里面教义都来自这个般若的智慧。那么这般若呢是什么呢？般若是离体本寂之正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本寂的这个般若，它的离体是本来的，不生也不灭，不借外求的，本来就有了啊。那么在这个离体里面的这个般若里面还有一个正智，所以呢，这离体者是什么呢？就实相的般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离体的般若，这个离体般若是什么？实相般若。实相般若是我们每个人本寂的。那么这个正智是什么呢？正智呢就是光照般若。所以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讲说我们这个般若有三种吗？有无智般若、光照般若、实相般若。所以刚才讲这个离体呢，这每一个人离体本寂的这个叫什么般若？ 十相般若，对不对？那么这个正智呢是什么？是三种般若，哪一种般若？光照般若。所以大家知道，所以这个正智呢就是我们的光照般若。我们有正智，我们才有这个智慧去光照一切法。因此呢，离体正智呢都名般若啊，无论是离体也好，无论是正智好，都叫般若。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其主要目的在于什么？在于里外无智，离开了这个离体呢，没有正智。那么离开了这个正智，也没有这个离体。所以这目的在于里外无智，智外无理，叫理智一如啊。这个就是般若思想里面的纲要，就是理跟智其实一直的，没有分开的，是一体两用。为什么说这个般若经是佛法的纲要呢？第一个原因呢，就在大智论里面也说过，就佛法即是般若。当我们讲到说，诶，什么是佛法？其实佛法没有别的东西，佛法就在讲智慧，就在讲般若。如果你把这个般若拿掉呢，没有佛法可讲。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般若是佛法的纲要，在大智论里面这样讲，佛法即是般若。可向般若一门呢，摄益无量呢。这个般若这一门呢，这个道理呢，摄益无量，所涉及的这个道理啊，无论是了义的、不了义的，四讲法、持四讲法、有为法、无为法，全部都在般若里面。若不明其纲要，未免法难无归啊！如果我们这一个佛的弟子不明白这个般若智慧这个道理的话呢，那么你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你不知道你的归宿是什么，不知道你应该怎么样走。好，接下来呢，我们介绍这个般若思想与这个地义空，还有这个二谛，还有八不中道它的关系。在这三个概念，你们有的同学可能有听过，就是地义空，第二是二谛圆融，第三是八不中道啊。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般若思想跟这三种概念有什么关系？地义空是什么呢？地义大家知道，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有地义，就是讲真谛。当释迦我们在讲佛法的时候呢，常常会讲熟地，讲这个真地。熟地呢，大家比较容易明白，都是有这个现象可以了解的，可以感知的。那么当讲到这个真地的话呢，那么是比较抽象的。什么叫真地？什么叫熟地啊？我相信你们在这各位都知道这个典故了，就是当达摩祖师到了这个金陵来见梁武帝的时候，那么梁武帝呢，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信徒，他也建了好的寺庙，住了好的僧人，做了好的好事。那么他第一句话就问这个达摩祖师说，我做了什么的功德啊？度生降世有什么功德？那么达摩祖师跟他讲，没有功德。那个梁武帝呢，当时呢，他没有这个般若思想，他听不懂达摩祖师跟他回答的是用地义地或者是用真地来回答的问题。可是呢，他还是一个凡人，他没办法透过熟地悟到这个真地的道理。所以他听眼又觉得，我做了什么好事，怎么没有功德？他不了解不明白，所以呢，他也不大理这个达摩祖师。那么达摩祖师呢，觉得跟梁武帝无缘，所以呢，一苇渡江啊，到了这个北方，到了嵩山少林寺去面壁九年。啊，这个就是讲涉及到这个佛教讲这个熟地跟这个真地它的道理。熟地比较容易说啊，你做了好多好事，你功德无量，这个是熟地。那么真地的话呢，就是有功德，你不能去执着功德，你执着功德就不是功德，你不执着这个功德的功德才是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这个是《金刚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们看《金刚经》都知道，有相的功德是有极限性的。无限的功德，那么才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这里面讲说地义空，地义呢即为本性啊，这个所谓的地义，那么就是我们一切法的本性。那么性为结带之体啊，这个性就没有对待，没有说善啊、恶啊、好啊、坏啊、长啊、短啊、男啊、女啊，没有这个相。在地义地里面，没有男女相，没有穷富相，没有智疑相，没有说你有智慧，你没有智慧，没有这个相。所以性为结带之体，故也地义。性体空寂，故也地义空。它的这个性体本来是空寂的，所以说地义它是一个空相。那么这个空相就是刚才说讲，空相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空里面正因为它的本性是空， 所以它可以啊产生一切法。所以呢，这个道理是在明般若的纲要。当你明白第一空的话呢，那么就明白这个般若的纲要是什么。再破除这个我执哈，我们每个人呢，为什么呢？有烦恼都是因为我啊，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有这个我的话呢，那么就有对待，有比较，那就有烦恼。所以要破除我们这个我，为什么要破除我们呢？就佛教里面说，这个我是由这个四大五蕴所组成的。我们这个身体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来组成我们这个身体。那我们的精神还有我们的身体又什么组成呢？是由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组成。色呢是指我们的身体，受、想、行、识是我们这个心灵方面的范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这个我呢不是单独存在的，不能主宰的，而是由四大五蕴啊合合在一起才成为我们这个我。因此呢，在这个般若经里面的这个道理呢，就要破除我们这个执着，先破除我们这个我。当我们这个我破除了，那你这个执着自然而然就没有了。所以叫破我持执，必须我法即强。当我们一个人要得到这个解脱自然，要把这个我破除了，把这个法要把它破了。因有的呢，这我空法不空。像那小乘呢，知道这我是由四大五蕴组成的，但是呢，他又执着五蕴，那么他这个法又不空了。所以呢，在般若思想就是不但要破除我，同时要破除这个法，叫我法即强，情执尽空，把这个情见，还把这个执着要全部把它空掉的。所谓得无舍离啊，即此诸犯。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得无所离的话呢，就能够除了一切的这个希望妄想，而后实相现前。到最后呢，你这个实相般若呢，你才能够现前，也就是说你大智慧才能够现前。接下来讲这个二谛圆融啊，我们这个二谛啊常常都会讲这个真谛熟谛。那么什么叫真谛，什么叫熟谛啊？二谛者指熟谛或真谛。熟是什么呢？熟呢是指这个世俗。真是什么呢？真是指这个真实。那么谛是什么意思呢？谛呢就是精神恰当之意，谛就是真理的意思。那么什么叫熟谛啊？就是世间之事相，凡熟将以为深切，是名熟谛啊。所以这个熟谛呢，你说是一个假呢，又不是假。为什么？因为是世间共成，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对的。像我们现在看到大家都看到这个花，大家都相信，哎，这个花很漂亮，有这个花在这边可以庄严这个堂场，这个是这个世间共成的。所以这里面讲什么叫熟谛呢？熟谛就凡熟将以为深切，大家都共同认为这个是对的、正确的，是名熟谛。但是呢，世间所有的事件，大家认为是对的，那么这个对呢，只是一个相对的对，不是一个绝对的。所以下面看看这个真谛，当你看下面真谛的话，你就可以比较这个熟谛是什么。那么什么叫真谛呢？真谛的真实之理性，这个真谛呢就是真实的理性，甚至乃至其深切啊，就是你唯有圣人的智慧才能够对这件事情如实的观察了解明白这个东西呢是什么东西，那么这个才是真谛，不是我们凡夫俗子所能够知道这个真相是什么。要到了这个圣人的这个智慧才能够了知，才能够切实呢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那么这两者凡夫的知见跟圣人知见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凡夫呢只看这个外在的这个现象生命相，那么这个圣人呢是可以透过这个外在的生命相去认识事物的本质是什么。这个就是圣人跟凡夫最大的区别。也就是说像我们人里面也有分圣人凡人，也有分有智慧的没有智慧的。像我们一般人呢，有时候给人家花言巧语啊，给人家讲几句话啊，哎，你就弄得神魂颠倒不知所处。那么有智慧的话呢就知道，哎，他这个人不管他怎么讲，我知道他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所以在我们人里面呢也要分为这个圣人跟凡人。那么在我们这个十方法界里面呢，就是我们佛教里面不就四圣六凡嘛，在十法界里面四圣六凡，声闻缘觉佛菩萨，那么他是有智慧的，他已经超越这个生死六道轮回生死之苦，那么他是谁圣人呢？ 那么凡夫呢，就是六凡，就是我们天人阿修罗地鬼畜生，那么这个六道众生还在这三界，还在这六道人们轮回，也就是说我们还没办法超越生死。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般若智慧。龙树菩萨曾经这样说过，为四谛者所有众生，为地狱者故，为四谛者。什么叫四谛呢？就是所有众生。那么为地狱地故，说众生无所有啊，所以一个是俗谛，一个是真谛。龙树菩萨这样讲说，为四谛故所有众生，如果说有众生，有六凡，有四圣十法界众生，那这个呢就属于四谛法。大家听懂了没有？那么如果说众生无所有，那么这个是讲第一谛。你看在那个金刚经里面，就你们都知道了，就释迦牟尼说，终日度众生，无一众生可度，每天度众生，没一个众生可度，那么这个是真谛了。如果说哦，他度了多少众生呢，那我就讲这个熟谛。所以这个熟谛呢是有这个相，那么这个真谛呢就是啊遣出了一切的这个现象。所以呢四谛呢即是这个熟谛，那么第一谛呢即是真谛。由此可以知道呢，我们这个熟谛呢是明即空之有啊。什么叫熟谛呢？就是熟谛你就讲这空里面啊产生了一切假有。我刚才不是讲吗，真空妙有吗？所以什么叫熟谛？熟谛就明即空之有啊，在这个空性里面产生一切的现象，一切的这个假有，那么就是熟谛。那么什么叫真谛呢？真谛的明即有之空呀，就是在这个有的同时悟到这个有没有自性，自性不可得，那么这个是一个空性。所以呢这个真谛跟这个熟谛同样一样东西，那么看你怎么样去悟，看你怎么样去看。其实真谛里边就熟谛，熟谛里边这个真谛。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刚才讲是真空妙有，这妙有呢离不开这真空，真空离不开妙有，空有是不二的。那么你做凡夫呢，就是风有空，空有，但是呢到了圣人的般若大智慧呢，到最后就空有不二，就像那个维摩诘居士一样，到最后悟到这空有不二的这种不二解脱法门。所以我们有一天在座各位居士，如果说你有般若智慧的悟到空有不二的时候呢，你在家的时候呢，你还是可以修行，要可以修成跟出家人一样，修这个啊出家的修行方法，要可以成佛。那么这个出家呢，也可以到这个各个地方去弘法，就像维摩诘居士一样。这个就是你有很高的智慧的话呢，就不着相，就是说你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度众生。但是我们现在呢，凡夫呢，因为定力不够，没有般若智慧，所以我们心属于境状。到一个清净的地方，你很好的修行；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呢，你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就是说凡夫心属于境状，那么我们就修到定力很高的话呢，我们到最后呢是心能够转万物。所以佛经里面说，心能转万物，即同如来，那么你就是佛了。在佛经里面在讲说，诸佛于二谛为众生说法，好，所以一切诸佛啊，依这个二谛，这个真谛跟熟谛，为众生说法。为众生说什么法呢？就是有时候呢说有，有时候说空。你看有时候呢，释迦牟尼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是讲有善恶的因果，我们是讲有种种的这个相，有这个娑婆世界，有极乐世界，有生死，有涅槃。那么这呢就是属于这个熟谛，速熟谛。那么希望通过速熟谛了解这速熟谛以后，最重要目的呢就在悟到这个真谛。所以这个嘉祥大师他也这样讲，说佛法不除恶谛啊，我们佛法里面所讲的道理啊，不除恶谛，恶谛统摄一切佛法也。所以呢真谛跟熟谛可以统摄所有的一切佛法，包括小乘佛法跟大乘佛法。夫般若本摄一切佛法，这个般若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般若经的般若思想。这个般若思想呢，本来呢就可以统摄一切佛法。我也佛以恶谛说法，则般若纲要不持恶谛啊。所以呢，佛法的纲要就是般若。那么这个般若呢，离不开这个恶谛，离不开这个真谛跟这个熟谛。所以呢，当我们有般若智慧的时候呢，到最后呢，就悟到真谛离不开熟谛，熟谛离不开这个真谛，到最后就真谛熟谛达到这个般若法门。佛教里面叫二谛圆融，就真谛里面有熟谛，熟谛里面有真谛，真实不二，就叫二谛圆融。 所以卧地阎罗讲这个卧地到最高的这个境界的话呢，跟这个般若思想没有差别。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地义空，讲到最高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跟这个般若思想没有两样。现在讲这个卧地阎罗的时候，讲到最高境界，跟这个般若也没有两样。虽然这个般若要旨呢，为令空有不着，不要着有，不要着空，亦或中道第一地啊。所以呢，希望说能够在这个真谛里面悟到非真非俗，取之于这个中道的第一，中实卧地，证明此义者也。接下来我们讲这个八部中道。这个八部中道呢，在三论中里面非常重要。有一部叫《中观论》，专门在讲这个八部中道里面的道理。那么什么叫八部中道呢？第一个叫不生不灭。为什么说不生不灭呢？其实我们世间所有的一切相都是有生有灭的。那么这里面为什么说不生不灭？哪一个东西不生不灭呢？按照我们佛经里面讲，地义地是不生不灭的，佛法的持世间法这个道理是不生不灭的，我们每一个心里面的佛性也是不生不灭的。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佛性再圣不争，再凡不讲，法无如是，一切法都是平等平等，本来是没有生，本来是没有灭，自身有生有灭，都是我们凡夫的一个情见，一种分别，对这个世间用这个希望心来看待一切事物。这就是《楞严经》里面为什么释迦牟尼佛问这个阿难，这个七世真心十方显将，问他说你心在哪里？心在内啊，还在外啊，还在中间啊，还在哪里啊？那么这个阿难呢，到处找他的心，有时候呢心在里面，有时候心在外面，有时候心在中间。为什么他会这样认为呢？因为他所找的都是希望心、分别心、凡夫心。释迦牟尼佛要让他找的是一个清净佛心。那么清净佛心呢，说实话呢是没有一个相的。清净佛心呢，只要你这个般若光照当下，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心在哪里。所以呢，佛性法身是骗一切痴的，佛性法身是不生亦不灭，我们涅槃也是不生亦不灭，没有生当然是没有灭，有生一定有灭。所以呢，八部中道里面只要是讲这个真谛第一谛，不是讲世间的这个相。所以大家知道我们佛经里面呢，有时候讲这个相，有时候讲这个性，讲这个现象的话呢，比较容易明白，有一个相可以琢磨，可以来了解明白。但是呢，有时候讲这个性，讲这个自性的话就很抽象的啊，要通过这个相来了解这个性是什么。比如说我说这个花它的本性是空的，那么这个很抽象的，谁知道这个花的本性是空的？那我们要借用这个花，花开花落，花的这个变化，我们才知道是啊，这个花它的本性是空的，没有自性的，因为花有花开花落，它会有变化啊。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说这个理要由这个事来想，那么这个事依理而成，这个事要依这个理才能够成立。很简单，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每个人通过修行到最后能够成佛，那么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证悟到这个真理，发现一个宇宙人生的一个秘密。他说七载七载，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乃因妄想执着我不能证得。释迦牟尼佛开悟了，第一个发现宇宙人生最大的秘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来有佛性，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为什么你现在是凡夫，为什么你不能成佛呢？乃因妄想执着我不能证得。正因为每一个众生他本有这个佛性，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修行，通过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到最后能够成佛。这就是一个理论依据。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看到佛前里面的桃子，那么要桃的种子到最后才结这个桃的果实，你看到这个香蕉，就有香蕉的种子到最后呢才香蕉的结果。所以这个是一个道理，如是因如是果。如果我们每个人没有这个佛性的话呢，你再怎么修你都没办法成佛。所以第二呢，叫不断不长。这世间所有一切法，包括我们这个生命，不是断灭的，也不是常见的。我们的生命，好多人呢都觉得人死则灯灭，一灭有灭，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有一种邪说，他就说人死了以后则灯灭，一灭有灭，什么没有。那这样的话呢，会造成这样的困惑，人会觉得很无奈，觉得人呢这一生呢拼命的去得到好多东西，结果呢 大象到来什么都没有，那么这个就会升起一个恐惧。那么佛教不是这样的，我们虽然这一生死了，死了是一个身体，那我们的第八识还会延续到下一期的生命，所以呢我们这个是一个期的生命，我们的第八识随着我们所种的种种的这种果报啊，那么会结下一生的生命，所以我们生命呢是没有间断的，但是呢也不是不变的。所以下面有一句话叫不断亦不长，现在那个印度有一种宗教认为说你人死了以后永远是人，你是那个动物死了以后永远是动物，那么佛教不同了，佛教呢就攻击我们现在我们所种的种种因得到这个果报不同，那么就会在这个十法界里面到不同的这个众生界里面去，你可能呢到三恶道里面去啊，你可以在人间，你可以到天上，你可以成为生物缘劫菩萨佛，所以根据每一个人这一生乃至前生种下了不同因，以后结下了不同的果报，所以我们佛教对这个生命就是不断亦不长，不是断见也不是常见。